今日我哋学习嘅经文就出处喺出埃及记二章十一至二十五节，让我哋一齐诵读啊。第十一节，过了些时子，波西长大了。有一次，他出去到他的同胞那里去，看见他们的重担，又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一个同胞希伯来人。摩西左右观望，见没有人，就把那埃及人杀了，还有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又出去，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彼此争斗着，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回答：谁立了你作我的领袖和审判官呢？难道你想杀我，好像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摩西就惧怕起来，心里想：这事必定给人知道了。法老听见这事，就设法去杀摩西。摩西躲避法老，就往米甸地去。有一天，他坐在井旁，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水槽，要给父亲的羊群喝。有些牧人来了，把他们赶走，摩西却起来救了他们，也给他们的羊群喝水。他们回到父亲牛耳那里，父亲问：今天你们为什么赶着回来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了牧羊人的手，而且还为我们打水给羊群喝。父亲对众女儿说：他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那人呢？去请他来吃饭。摩西乐意和那人同住，那人把自己的女儿西波拉给了摩西作妻子。西波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因为他说：我在异地作了客旅。过了很久，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在捆锁中叹息，他们就呼求，在捆锁中的呼求达到神那里。神听见他们的呼声，就纪念他与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关注他们。今日为我们证道的有梁竹君姑娘的证道的主题是出走的埃及王子。
弟兄姊妹早晨，多谢神啦！继续我哋咧今日嚟反思摩西侍奉嗰个生涯吓。我哋二月嘅时候咧就开始读呢个出埃及记第一章嘅时候咧，我哋讲到摩西咧生于希伯来人咧忧患嗰个嘅时刻。呢一啲以色列人其实又叫希伯来人啦吓，佢哋被埃及人咧奴役压迫，法老咧更加即系要杀害佢哋嘅男婴，实行咧即系好似有啲灭绝嘅行动。但神咧就使用两个敬畏神嘅接生妇人咧，拯救咗呢啲男婴嘅性命。唔单止咁，以色列人咧仲继续昌盛吓。我哋三月讲到咧嗰个课题叫做五个功不可没嘅妇人，讲到呢五个妇人一个一个好神迹性嘅行动咧，保住摩西嘅性命。唔单止咁，佢仲可以咧喺父母嘅家中咧长大一段嘅时间，母亲咧可以乳养佢。直至到咧，佢大到一个地步咧，先将佢送入去埃及嘅王宫做呢个公主嘅儿子。圣经咧冇讲到摩西喺妈妈嘅身边咧住咗几耐先至入宫，但我哋后来发现摩西咧好清楚认定自己以色列人嘅身份，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摩西喺自己嘅家庭嘅里边咧，父亲同埋母亲嗰个教养咧系非常之强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是希伯来这个民族，长大了 亦都喺中间咧有一个特殊嘅使命同埋身份。今日咧，我哋再嚟睇呢个一代领袖嘅侍奉吓。咁我哋即系进入经文之前咧，我请丰日自由人嘅弟兄姊妹咧献唱一首诗歌《活着为耶稣》，准备我哋听到嗰个嘅心。嗱，呢啲嘅弟兄姊妹开口唱，我哋用耳仔听，我哋亦都同时咧留意住呢一个嘅歌词。当我哋聆听佢哋代表我哋去将呢一个诗歌献呈俾神嘅时候，我盼望我哋同感一灵，我哋都立定志向，我哋活着为耶稣。我哋用呢一个心智去听道，去行道。我哋请丰日自由人嘅弟兄姊妹。求主助我多侍奉你，求主助我多赞美你，使我活在主的慈爱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都是愿意呢，我们用这首诗歌呢成为我们的立志。我们再来看回呢今天那个经文。上次呢我们讲到摩西的出生整个的故事呢，其实摩西是比较被动和隐藏的。但今天我们看二章十一节至到二十五节呢，真是摩西正式出场的时候。十一节这里说摩西长大了，原来这个长大呢，讲下眨下眼，好像那些雨场片有些水流下这样呢，就已经是摩西的四十岁。 虽然摩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色列人，但是呢他自小被视为是法老女儿的儿子，每日吃的入口的都是埃及皇宫的美食，住的地方是阔大荣华豪华的皇宫，穿的是埃及王子的服饰。使徒行传在第七章二十二节，使提反告诉我们，摩西还学尽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诶，那个 PowerPoint 的按钮在哪里？是不是我自己的位置？我请阿志一会帮我按一下。原来摩西学尽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圣经说他说话能力，说话都很有能力，行事说话都有能力。再讲可能住住下呢，摩西在埃及人中间呢，跟埃及人住在一起，可能他的样子看起来都像埃及人。但是身为以色列人，生活在整个埃及很顶尖的荣华富贵的里面，自己亲生的父母姐姐哥哥都不在身边，你觉得摩西会怎样打算他自己的人生呢？我们看看 下一个 PowerPoint。 圣经里面有两节的经文讲了给我们听摩西在四十岁的时候他的心事。第一节圣经在使徒行传使提反去讲到摩西的生平的时候，他说到了四十岁，他心中起了一个念头，要去看望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二章十一节这里这样讲，摩西长大了，有一次他出去到他同胞那里去，看见他们的重担，尽管深受这个埃及宫廷生活和埃及深厚的文化熏陶，甚至可能摩西要成为埃及王的一个继承人，摩西心底里面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摩西说，我是以色列人，我是希伯来人。他也没有忘记以色列人当时在埃及人手里面受奴役，他没有因为这些没有看到他们这样的情况无动于衷，他不能够再忍受了，他要离开个宫廷去到民间，去到他的同胞中间，亲身去看看他们现实生活是怎样。或者摩西心里面觉得，我要看看我有什么可以帮手做。四十岁的摩西原来深藏住一份对同胞悲悯的心情，不看又自可，一看就不得了。摩西遍行在埃及地，看到埃及人严严地奴役以色列人种种的残暴手段，看到同胞自己那个的劳苦，可能他望到他们面上那个哀怨的神情，心急如焚，甚至他动手杀死了一个迫害希伯来人的一个埃及人。摩西不是鲁莽的，他出手的时候他都四出去看看究竟有没有人见到他的情况，打死了之后又将这个埃及人埋葬在沙土的里面。摩西知道他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他心里面实在不能够去忍受。我们在这件事那里看到，当时摩西是有着一份拯救以色列人的热忱，一个 passion， 这个是对着同胞的时候有这种的热情。第二天当摩西再次去视察民情的时候，他见到另外一幅图画是希伯来人自己欺负自己的希伯来人，所以他在中间劝架，我们广东话说做架梁，叫问那个人，做什么你欺负自己的同胞？但是怎知换来的是被人呢，就是对他那种的漠视，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啊，还而且呢告诉他，我知道啊，你曾经杀过一个埃及人啊。摩西虽然有理，但都哑口无言。在这件劝架的事情，我们再一次看到其实摩西内心真的藏着这个拯救以色列民的一个热忱，一个 passion，他对着这些同胞满有这个心智。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侍奉的热忱 passion？ 华里兹牧师在《标杆人生》一本书里面跟我们分享，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生命独特之处， 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我们、就是、看到子由子乐，我们就知道了，虽然样貌好像一起这样出生长大，但他们是两个非常独立的个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有我们独特的设计，每个人都有我们特别的指纹，有我们的声音，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情绪跃动，没人是一样。侍奉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追求或者去寻求去探索一下我们自己侍奉的热忱，即是说你对一些的工作一些的事情有你独特的意愿、希望、兴趣、抱负、梦想，或者你心中所爱的，不是我们个人自我中心的态度，而是去寻找神创造你的时候独一无二那个给你的恩典，不是要去跟人比较，不用自高自大，也都不需要自愧不如，不要跟人家一模一样，你有你，他有他，神造那个的你，你就活出那个的你，你侍奉的热忱，这个的 passion 是显露出真正的你，真的你不是人家想象中的你，也都不是一个身不由己的你。有一个姊妹呢，信了主没多久就灵泉堂这里聚会，她第一次入到我们的主日崇拜，见到有人在台上，好像刚才那样，有人在台上献诗，她心里面跟自己说，我有一天都要站在这个台上献诗。这个姊妹呢就留下了在灵泉堂呢去到、就是、聚会呢学习，后来呢受浸加入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她要侍奉的时候，她都朝着唱诗这个方向去寻找他自己侍奉的岗位。有一天他真的成为了灵泉堂的诗班成员，后来灵泉堂成立圣乐小组带领弟兄姊妹敬拜，这个姊妹就成为圣乐小组的一个、成员。虽然那个音乐的侍奉不同了，但是他始终都是用唱诗这份的热情来到去侍奉神，无论无模式怎样转变，他的热诚是没有改变到，打从心底里面去渴望唱诗这个服侍。我又见过有一些的信徒很喜欢帮助人，有一个很大的热情去帮助别人，只要人家有需要他就会飞身扑出，不论是去看医生、照顾小朋友、学英文、搬屋，只要他有能力有空间，他就非常乐意去帮助，付出自己的心力和时间，帮助人家完成一些人家需要应该做的事。这个是他侍奉里面帮助人的一种热诚。我又认识有一位上司很喜欢去发挥下属的才华，他认为神给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天分，他喜欢辅助别人去发挥，于是呢他很用心去关注他的职员的优点，给他们机会去发挥他们的专长，去训练他们在适当的时候称赞他们，使到对方在他的长处的里面不断被发掘得到发挥，这个是他工作上面的热诚。灵泉堂也都有信徒有作育英才教学的热诚，他们喜欢传递知识，也都喜欢传递人生哲理，甚至是圣经真理。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他们去传递、去教导、去教育呢，是不用人称赞的，不用人给报酬的，不需要呢去、特别去激励他，他不用你监督，不用你挑战，他自然很喜欢去做，很沉着去做，有困难都会去做，一个人都做。他们这种教导的热情就发挥在他的侍奉里面。我们看看新约的保罗，保罗侍奉呢都有很多不同方面的热情，但是我只是讲一样，就是保罗很喜欢去传扬福音，冒着生命危险要传，周游列国穿州各省要传，自己身体软弱都要传，遭遇反对迫害都要传，人家不听不理都要传，被人拉了入监都要传。保罗把握每一个机会，任何的环境都不可以阻挡他传福音那个的心智，原来在他的心底里面就是有这个侍奉的热诚，是有目共睹， 这个的热诚是保罗内心的梦想和渴望，要见到人人信主得救，要见到神得荣耀。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侍奉神都尝试，我们需要去找我们自己侍奉的热诚，不是简单抱着人做我做的心态去侍奉。问下自己，我喜欢服侍什么东西的岗位，有什么特别的挑战和理想是我非常之喜欢，好像有少少想征服他这样的心态，或者我喜欢回应别人一些什么的需要呢？是不是情绪的需要啊、物质的需要啊、属灵的需要啊、教育的需要，又或人际关系的需要呢？试一下找自己侍奉的热情。我不知道你现在参与紧1、2、3、4、5、6几多样侍奉的工作岗位，可能有些是 ad hoc 的，即使有人找你你都 say yes 的。但是你试一下留意这些侍奉的岗位是不是出于你心底里面的热情。我都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哦、来者不拒的，只要有人邀请我我就做，我很开心地做的。可能你侍奉的热情就是去做，只要你去、做到神的工作，你就会觉得快乐的了。你想不想知道自己、侍奉的热情在哪里呢？如果你都不知道，你就去找下廖牧师、找我，或者找吴姑娘问一下。我们可以很渴望帮弟兄姊妹找到你自己热情去侍奉，不需要去被人逼你的那一个的岗位。我们一起在灵泉堂里面发挥神给我们的热情。对摩西来说，他侍奉的热情就是拯救以色列人，或者甚至是拯救其他人。我们知道后来他在旷野的时候都救了这个米甸祭司那个女。摩西怀着很大的勇气和实际有行动地去拯救他的同胞。我们看看《使徒行传》7:24-25，这里讲他以为同胞们都必知道神要藉着他的手拯救他们，事实上他们却不知道。摩西原来以为心里面有一个拯救以色列人的热情在里面，他以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但是怎知道以色列人是不知道。40岁的摩西原来心里有数，他知道神要任命他拯救他的同胞，他认定是自己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 deliverer， 所以他内心充满了这一份的力量，亦都对以色列人充满了一份的怜悯，身份的认同也都非常强烈。但是很无奈，很得意，神知道这个、他的使命，摩西也都知道他的使命，但是希伯来人却不知道摩西有这个身份。他们不单止不接受摩西，他们还抗拒摩西在他们中间那种的劝导带领。为什么会这样呢？神是不是搞错了呢？神、给摩西这个的使命，但在这个的时候，在他40岁的时候，又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更加令到他呢有一个极大的挫折，到一个地步呢要逃亡，要离开埃及，要离开他的同胞。事情就峰回路转，为了逃避法老的追杀，摩西逼不得已要去到米甸的旷野，从抱打不平的拯救行动被迫所有事要停下来，要静下来。圣经说他独自一人坐在井旁，可能都无所事事，有什么好做呢？就在这么平淡得即是、无所事事的时候，这7个、米甸祭司的女儿出现，为摩西的生活带来了一些转变。一个希伯来人的民族英雄做不成了，就拯救了这7个女子脱离那些牧羊人的欺负，及后呢还要成为这个米甸祭司的女婿，将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这个这么伟大的使命呢抛诸脑后，娶一个外邦的女子做妻子，在旷野呢成家立室，在这里呢安身立命，以牧羊为生。后来摩西呢、即是这个女子为摩西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摩西起名呢 叫做甲信，应该是下一章的 PowerPoint， 描述这个描述摩西当时那个的心情。摩西说，我在异地作客旅，在旷野牧放羊群。摩西再没有跟以色列人，他自己希伯来人或者埃及人拉上什么关系？为什么会这样？神为什么要让摩西流落异乡，在旷野做牧羊人？神是不是搞错了？神是不是不再使用摩西呢？神是不是忘记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痛苦呢？当我们再看下去第二章23至25节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疑惑得到一些解答。这里说，过了不久，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在捆锁中叹息，他们就呼求，在捆锁中的呼求达到神的面前。这里经文慢慢即将摩西在旷野的生活讲完了，安顿了之后呢，就讲话过了没几耐，神呢去纪念以色列人那个的困苦。我们看看第25节呢，有24、25节，在四个，有四个呢关于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心意或者动词，分别是神听见他们的呼声，神就纪念他们同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跟住话神看顾，神关注他们。你觉不觉得很奇怪呢？原来神是一个信守承诺的神，不过以色列人受苦的日子未到。我们在创世纪第15章13至14节，在那里的经文有讲过，神对亚伯兰说，他说你要确实地知道你的后裔在外地寄居服侍那里的地方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他们所服侍的那个国家我要亲自惩罚他们，而且以色列人后来要带很多的财物离开那里。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受奴役，其实神知道，神中有一种的情况计划，他们在那里受苦害400年，神都知道，神要惩罚埃及人，释放以色列人，他们要带着满满的财物离开埃及。一切原来在神的掌握和计划之中，只是以色列人不知道，摩西也都不知道，当代的人是没有办法知道。倘若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或者那些以色列人当时都未有创世纪，倘若我们能够有神这个眼镜，看到神将来必定要拯救以色列人的话，我们不会对摩西在旷野的生活有那么多的焦急和不安，我们也都会多一些忍耐和等待，去看看事情怎样发生。不过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有时都不会记得神曾经的应许，但我们也都不会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我们停在此时此刻是怎样的呢？原来在神的计划里面，摩西的侍奉生涯并没有停了在40年的旷野生活。40岁的摩西纵然怀抱了拯救以色列人的热情，付诸行动去拯救他们，但神都仲要截停他，神使他入旷野接受生活的训练。华里兹牧师的标杆人生里面讲到，除了侍奉的热情之外，神另外一方面要使用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 experience。 牧师列举了有很多不同的经验，包括家庭的经验、教育的经验、工作的经验、属灵的经验、侍奉的经验，作为我们被神使用的一个途径和平台。甚至有些时候，我们在人生里面遇着困苦、打击、患难的经验，都能够被神使用去祝福其他人。华里兹牧师呢，他在本书那里他引用了一个英国的作家说，他说这个经验不是只是单单只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而是你遇到的事，你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方法去处理、用什么心态去处理这些发生的事情呢，都可以成为神使用的一些的途径和工具，去祝福其他人，去成就神自己的计划。对摩西而言，他怎么都想不到他逃难去到旷野的生活 原来都有神的计划，他都没有想过在什么情况底下，原来是被神的手深深的训练他，他怎样才可以被神使用呢？在这里，摩西早前在埃及所学的一切学问都一定要放低。圣经说他拥有说话才干，但你想想，对着那班羊仔，那些说话的才干爱来做什么呢？完全没有用武之地，拯救者的身份和机会都没了，剩下来的只有日复日和家人和羊朝夕相对的生活。摩西要脚踏实地，对旷野的饮食文化当中的气候、生活模式、地势了如指掌，他才可以牧羊，对啲羊仔嘅特性点样去保护拯救佢哋脱离危险，内心嘅引导啊，佢哋点样唔好离群走散，啲羊仔嘅性情佢要非常之熟悉。摩西就要喺呢一个旷野里边咁样生活，安于呢一个嘅现状，但系原来喺其中系神暗中40年嘅旷野日子。要预备训练使用他，日后有能力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旷野，进入迦南地。弟兄姊妹，你又想想我们自己有什么生活的经验，或者在我们生活的经验里面可能都有艰难的时候，有挫折的时候，但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手给我们的训练呢？我们知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在什么东西的性质的训练里面？有些时候患难真的要操练我们的祷告，操练我们的信心，有时患难操练或者有些的打击要让我们谦卑等候，又或我们身边可能有一些呢、很难搞的同事或者朋友，要锻炼我们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甚至有些时候要挑战我们怎样去爱我们的仇敌。弟兄姊妹，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有些什么经验，有些什么属灵的功课我们要去学习，将这些功课好好的学好，你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在适当的时机神就可以使用我们。我们不是以做什么事来到侍奉神那么简单，当然我们都要懂做，但是很多时候神都是使用我们成为一个怎样样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在侍奉上小小事我们就呱呱吵腾晒鸡，我们怎样可以帮神去工作，怎样成就神的作为呢？但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我们自由淡定地去祷告，去等候神，去聚集弟兄姊妹的心，适当的时候，这些叫做水到就渠成。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经验要锻炼我们属灵里面的品格，去给神使用。最近我看创世电视，有一位基督徒歌手的见证，我们在受苦节崇拜都唱过他一首的诗歌。这个姊妹她的见证就说，在她歌唱生涯里面常常有些起起跌跌的情况，一时间走红很受欢迎，但是一时间又没有工作，没人找你，没人理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坐冷板凳没有事做，很辛苦，那种的滋味非常之不好受。但是在那些没有公开的时候，她都继续去唱好她自己的歌，练习多方面去充实自己，等机会来到。后来有另外一位呢基督徒呢去邀请这个姊妹呢做福音歌手，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的邀请，最后神给他有机会呢四出去到一些的中学去分享他的人生经历和唱诗，去鼓励一些年轻人在困难在挫折当中不要放弃去奋斗。原来后来他就知道他自己所经历的一段的患难可以成为其他人的祝福，用音乐去服侍年轻人，去服侍神。他感受到他自己跌宕的人生可以结合他歌唱的热情来到做服侍，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快乐的事。今天我们看到摩西 一代领袖的侍奉的特色，包含了他内心深处侍奉的热诚，亦都睇到佢逃到旷野嘅生活经验，点样成为神训练佢嘅一个机会。但愿我哋弟兄姊妹嘅侍奉，不论去到一个乜嘢嘢嘅光景，我哋都能够睇到神嘅手喺度带领我哋，我哋嘅心仍然嘅欣然嘅一心一意去寻求神喺我哋生命嘅计划，我哋都乐于俾神所使用。最后咧，想同大家唱一首回应嘅诗歌。咁呢首回应诗歌咧，我哋都冇打喺秩序表，我哋用一个 YouTube 嚟到播呢一首诗歌。呢首诗歌咧有少少长啦，咁一次过咧唱好多段都系唔同嘅内容噶。咁我哋听一次，然后我哋先至唱。我哋睇呢一首嘅诗歌，每日、每夜、每一天。首嘅诗歌，因为里边嘅内容咧，我自己睇到呢一首诗歌嘅时候，好似真系要对摩西喺旷野嘅生活讲，你有好多挫折， 有很多的打击，但是不用担心，一天一天去经历神自己的恩典，可能这个是成长的道路需要的磨练。我们一起呢唱这首的诗歌，没有任何一个歌词是 repeat 的，是由头到尾呢都是、那个新的意思。我们投入在摩西旷野的心情，可能我们都要投入我们自己现在是不是在神的锻炼当中，我们成长的路是不是很多跌跌碰碰。这首诗歌很鼓励我们，神的恩典是我们可以捉住这个出走的埃及王子，四十年之后呢就有好的光景。下一次呢我们讲到的时候呢，就会讲神在他平凡的生活里面突如其来再一次的去呼召摩西。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旷野的心情，唱这个每日每夜每一天。站在他那时当时的位置，当时的立场，他实在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实在心里面可能有很多复杂，受打击受挫折、都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样。 但是主啊，让我们深深的从摩西的生命里面看到神你自己的手在天上去到拖带着摩西，你一路引领着他的人生，纵使摩西在迷茫混乱或者挫败的当中，都不忘记有神你自己的恩典和带领。主，我们为到我们自己侍奉的生命来到祷告你，主告诉我们听我们的热情所在在哪里，主告诉我们有好好发挥的机会，不是一种自我的发挥，而是一种发挥上帝你给我们生命本来就有的本相独特和照明。主要让我们是打开我们的心去愿意受你自己那个磨练，我们需要很多的锻炼才能够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主要帮助我们这个成长的路不容易，有时跌下碰下，有时满有成功喜乐，有时却有挫折，求你亲自的来帮助我们，我们望见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一起在这个侍奉的路里面成长，我们彼此的扶持鼓励，也都用摩西的人生来到给我们有力量有信心。我们献上祈祷交托仰望，奉耶稣的名字，阿们。